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大家参加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访谈。我是主持人马弟兄。疾病和苦难常常是我们最想逃避、最不愿意面对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一个家庭，可以轻而易举就毁灭一个人。作为蒙恩得救神的子民，我们却有着不一样的领受，更加是经历到逆境中的祝福。诗人在诗篇当中告诉我们，我未受苦已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又告诉我们，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也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他仆人的美好见证。首先我们请吕莹姊妹来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很感恩今天能够继续的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做开始的祷告，让我们来低头。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能够再一次让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来到了网络直播的时间。主啊，求你亲自的能够祝福这个平台，也能够带领着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平台当中来听陈弟兄的见证。主啊，这见证不是出于人的心，人的心思意念，乃是主啊，你要借着陈弟兄的经历来荣耀主你的名。因为主啊，你让保罗也这样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主啊，今天我们能做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主啊，愿你能够更多的祝福陈弟兄，能够让他的见证也能够造就更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遇到各样的环境，各样的难处，甚至是身体上的疾病，但是主啊，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为主啊，你的爱就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祝福我们的嘉宾以及主持人。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吕姊妹的祷告。那么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本期访谈的嘉宾陈明弟兄。他是漳州人，1950年出生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么初中毕业呢，他下乡，后来又做过裁缝、木工、油漆工等等啊。90年代呢，他跑到莫斯科做生意，后来呢，他染上了各样的恶习，他的心呢也渐渐的远离了神。之后呢，多次的脑淤血，多次的心肌梗死，心脏血管也是畸形，血管上也长满了血管瘤。怜悯人的神呢却恩待他，让他九死一生。哇，那么就让我们有请陈弟兄，欢迎您做客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跟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欢迎陈弟兄。
谢谢主。
跟陈弟兄每一次的连线啊，真的是很难看出陈弟兄是经历了那么多的疾病啊，透过您的精神状态啊，包括说话言语啊，真的是感受不到，在您的身上处处都是感受得到是神的恩典啊。那陈弟兄，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成长背景。
谢谢马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真的非常高兴和大家一同聚集在这个平台上，一同来见证神的荣美，一同来荣耀他的圣名。感谢主。我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从父亲算我是第二代，那从母亲算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家里面共有七个兄弟和一个姐姐，我们从小的就是在父母亲的教导和带领下，全家都归入了耶稣基督。 而我自己真正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是在我12岁那一年。说起来真的很惭愧，我父母亲在世的时候，我都不敢跟他们坦白说起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羞愧。事情是这样的，当我小的时候，家庭情况比较富裕，每一年的除夕晚上，妈妈都会给我一个红包，里面会有10块钱。这10块钱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6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我是个乖孩子，一般过了春节以后就会把钱还给妈妈保管。到了12岁的那一年。过完春节，妈妈对我说：“你也已经长大了，这压岁钱就你自己保管。若是有需要买一些学习用品或者其他体育用品，你就自己把握就好了。”啊，那个时候呢，小学校门口每一天放学的时候，都有一些小商小贩在卖吃的，什么腌李子啊、腌桃子啊、腌杨桃了，还有爆豆子等等，很好吃的零食。一次被同学引诱了，就吃了，吃了以后就吃上瘾了。结果每一天放学都要买着吃。有一天，两个好同学来找我说：“我们一起来攒钱，把零花钱攒起来，到一定数额的时候就买大件的东西，或是乒乓球拍，或是篮球等等。”他们就把这2块钱存在我这里啊，因为我把不住嘴，天天买吃的，很快就把自己的10块钱吃光了，也把他们那2块钱也吃光了。那这个时候，这两个同学看见我经常在吃零食，他们就有点嘀咕了，害怕我把他们的钱也吃光了。于是呢，就先约来找我说要把他们的钱要回去。哇，这下我真的是傻眼了，完全整个人头脑就懵掉了，怎么办呢？哪里去找2块钱来给他们？这是绝对不敢跟父母亲要的，因为他们有钱在我这里，我怎么敢跟他们再要钱呢？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胀。那怎么办呢？明天一定要还钱。这2块钱不是小数目，那时候小孩子的零花钱一天也就是1分钱、2分钱的事情。正在六神无主的时候，母亲曾经的一句话在我耳边响起：“孩子，我们是信耶稣的。你如果是遇到了任何你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来到他面前求他。”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一定会帮助你。在这个时候，我实在是一点辙都没有了，情急中就跪下来，也不知道是不是祷告，我就开口说：“主耶稣啊，我现在遇到了极大的难处，我实在没有办法解决，求你来帮助我。若是你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难处，我今后再也不敢犯这样的错误了。”说完了，我双手就从上衣的口袋慢慢的往下捋。当时穿的是一件有领子的军便服，有4个口袋，上面两个口袋，底下两个口袋，盖子在外面，口袋在里面。这件衣服是哥哥们穿到不能穿的时候改小，给我这个最小的弟弟穿的。我双手的慢慢捋到底下衣角的时候，哎，有一团硬硬的东西，上面口袋里一摸有一个破洞。我就一只手往下，另外一只手从衣角托住这个硬东西，往上慢慢的撑，慢慢的撑，结果撑出来的，没想到是一个洗的皱成一团的小纸团。我小心翼翼的把这个纸团展开，哇，竟然是一张2块钱的纸币！我情不自禁的喊着说：“主啊，你救了我！”这时候出了一身的大汗。我也没听说过是哪一个哥哥丢了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几个哥哥穿过这件衣服。但是我深信这2块钱就是主耶稣为我这天所预备的，感谢主，这是我亲身的经历。以前我一点都不敢跟父母讲，因为觉得很惭愧。但是长大以后，当我要读神学的时候，面试的老师问我有没有亲身经历过神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经历向他阐述。以后在教会。在讲台上，我也对所有的弟兄姐妹敞开，因为小的时候觉得羞耻，但是灵性成熟以后，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怜悯和拯救，我有必要向大家敞开，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感谢主，您的分享。12岁啊，就第一次啊，经历了神的一个对你的恩典，对您的预备啊。那么，在您一步步啊，越来听着您的祷告，您年轻的时候呢，看到您的介绍呢，说您从事了很多职业。那么，您都从事了哪些的职业呢？后来为什么又去了俄罗斯发展呢？
这个也很有意思。我的一生真的是经历太丰富了。我们都知道，出生在50年代的人，生命是比较坎坷。正当初中毕业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全国都停课闹革命，所有的学生都没有书读。到69年的时候就开始动员上山下乡，那上山下乡几年以后，人们就纷纷的回村，有的是补员的，有的是走后门。那我也没有办法补员，我也没有后门可走，只好呢就在下乡8年以后申请病残。什么病残呢？就是深度近视，500度以上的近视就是病残。那我已经达到700度，就申请了病残回程。回程没有工作，因为你被病残嘛，你怎么能工作？那只能是自谋出路。我学了裁缝，当过裁缝，当过木工，当过油漆工，后来开了一个小小的作坊，加工出口的东西。当时呢，就是一心一意要在世界当中挣大钱。那90年代初，我们知道苏联解体，北方人纷纷当起了倒爷。什么叫倒爷呢？就是在北京办货，然后坐火车运到莫斯科去，在那边贩卖倒货，把北京的货倒到俄罗斯去。那时候报纸报刊长篇累牍的报道，我也要到俄罗斯去如何的挣钱，那我的心也动了起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同学一起踏上了莫斯科淘金的路程。在那边呢，经历了国内不可能遇到的很多很多的经历。炒汇的时候被切汇、被骗、被偷、被抢、被好几个小伙子围攻，要抢我的钱。那生意的上呢，也是起起落落，加上2次非常大的金融海啸，好不容易挣一点钱，好几回都被打回到原点。那看到别人挣钱，自己挣不到钱，心里很焦急。后来就和3个朋友集资一起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土耳其去做生意，结果赔了一个底儿料，全没了。那钱没了怎么办？回国内50几岁的人哪里能够去找到工作？那不死心呢，真的是挣钱的心还是不死，所以呢就借了入会再去莫斯科。原来我在莫斯科是当老板，发货给别人家去卖。这一次2年到格鲁吉亚那边去了，回到莫斯科，那些原来给我打工的人都成了老板了，我就屈尊求跟他们打工，结果他们都是取笑跟讽刺我。那没办法，最后找到一个老太太，她原来也是给我打工的，现在在做食品生意，她年纪大了，又是个女的，需要帮手，我就在她那里干了2年，粗活累活都是我挑起来，买家卖家都是我自己去联系。结果到年底的时候，他得了便宜又卖乖，说我在他那边干了2年，没有增加多少的利润。说一次我听了还忍受，几天时间说了3次，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向他提出说，既然在这里我没有帮你挣到钱，我就要离开。我打了电话给离莫斯科100多公里的克林小镇，他在那里承包了13个玻璃蔬菜大棚。那个朋友当天就开车来接我。看到我真的要走，老太太就慌了，她提出说，你留下来我就当甩手掌柜，只要同意留下来一切由我做主。我说开工没有回头箭，然后就搬到克林小镇去，到我的那个朋友那边去了。
您在俄罗斯啊，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坎坷，特别是听您说在俄罗斯经历了第一次的生命的危机，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到了克林之后呢，朋友就劝我自己做生意，那没有本钱怎么做生意啊？一分钱没有，我们人就是这样败坏，顺利的时候不会来找神，到绝路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就又想到我们的主了，他是我们绝望当中的希望。我就向神祷告说，求你给我开一个出路。那我就尝试着给远东的乌苏里斯克只见过一面的货主打电话，说我现在资金紧张，需要货物，能不能给我先发一些货。那接电话的是老板娘，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下来。过了1个礼拜没有消息，我以为他就算了，结果1个礼拜过后他给我来电话说，你要的货已经在路上，过1个礼拜可以去提货。神在绝望当中又给我开了一条出路，在绝望当中让我看到希望。那就这样，在没有一分钱本钱的情况下，开启做起来集装箱货物的生意。 要知道，当时在莫斯科拿了货就跑路的，天天都会有发生。若不是神的工作，远东的货主怎么能够去这样子凭着一个电话给我发货？要知道，一个集装箱的货值好几万美金的呢。就这样子，每个月做一个集装箱的生意，那只要忙一天，打电话给远东，他给我备货，一天的时间去提货，然后把货送去给买货的人，剩余时间很多，那我又舍不得这剩余的时间，就买了一部拉达汽车，给克林包蔬菜大棚的这个朋友拉蔬菜到莫斯科大市场去卖。那个拉达汽车又加了底下两片钢板，一部小汽车载到一吨的蔬菜。每天早晨1点钟就开着车，装着满满的蔬菜到莫斯科大市场去，然后就用小拉车一个一个摊位去卖蔬菜，傍晚的时候才能够回家。我这个时候还给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新华社驻莫斯科办事处送菜，一天有时候要跑2趟，来回就要700多公里。若是今天刚好是自己的货到了，那就要忙到半夜12点多才能够回到克里，休息10-20分钟，就要开车又载着蔬菜上莫斯科。就这样子，一年的时间跑了20万公里，没日没夜的钻钱眼，一心一意要挣大钱。那因着神的祝福和恩典，集装箱生意也是做得风生水起，客户也越来越多，心也越来越大。2006年春节是在1月20几号，春节前我做了5个集装箱的生意，就订了5个集装箱，结果货还没到莫斯科。那12底的一天傍晚，这时候已经是买好了回家过春节的机票。我开着车在回克林的路上，朋友打电话说三缺一，叫我返回莫斯科去打麻将。那我就转回去了。吃饱饭的时候开始打麻将，突然间一阵狂吐，就倒在桌上不省人事。这是后来他们告诉我的。那朋友刚开始以为我是感冒，就把我拉回克林，没想到情况越来越糟，朋友就开始害怕，担心我要死去。如果死去了，他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如果是要送医院医治，庞大的医疗费用，这谁来负责呢？他们就开始问我家里头的电话号码，平常都是脱口而出，但是这个时候脑子已经不灵了，说不清楚。一天一天的过去，情况越来越严重。朋友害怕了，就来抄我的抽屉，找到一张名片。这是我40几年前初中隔壁班的女同学，她是福建省贸促会的秘书长。11月份带队到东欧考察，最后一站是莫斯科。我不知道她从哪里知道我在莫斯科的电话号码，她找到我，我与她见了一面，请她吃了一顿饭。他送给我一张名片，我就随手扔在抽屉里。临回国的时候买了4盒的巧克力，2盒送给他女儿，2盒托他带给我在福州读大学的女儿。所以说，冥冥之中都有上帝的安排。那9月份的时候，我大哥大嫂来莫斯科探亲旅游，朋友都知道他们是医生。朋友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打通了在福州的这位女同学，就打通了我的女儿，打通了在北京的大哥。大哥一听这个状况，大声地告诉说：“这是脑溢血，赶快送医院。”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已经是发病后的第6天，脑溢血最佳抢救时间是黄金4小时，第6天送医院，生还的可能几乎为零。因为电话通了，朋友就把我送进克林小镇的一家医院，住进了 ICU 抢救20天，之后又住进普通病房一级护理，又住了15天时间。这时候回国的机票时间也快到了，大哥就央求农场的朋友护送我回国，因为这是临近春节，这些朋友就狮子大开口要一张来回莫斯科的机票钱。后来大哥打电话给莫斯科的一个女传道人，她一呼召就一个素不相识的福清的弟兄无偿地护送我回到北京。其实这个时候是临近春节，很多人都是要回国了，这就是主内家人和外面的所谓朋友不一样的地方。那在莫斯科，我是被推着轮椅上的飞机，到了北京我就把轮椅丢了，到了漳州打电话到楼下，我就自己走路上9层楼的家。爱人看到回来的是一个完整的丈夫，感激的泪水湿透了衣裳。当我在莫斯科得病的消息传到家中的时候，姐妹向神祷告说：“求神保守我的生命，哪怕回来的是一个瘫痪的丈夫，他也要感谢神。” 结果神出他意料的还给他的是一个完整的四肢健全的丈夫。
哇，真的是神的恩典，神很奇妙。看你在俄罗斯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一次灾难病痛，但是神却保守了你，医治。那么在俄罗斯这一段患病的经历啊，让你印象最深，最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是什么样的事情触动了您呢？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不能离开神的家。在我原来的住处四楼就有一个华人教会，每礼拜天都能够听到他们在唱诗敬拜神，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进去过一次。我的大哥大嫂来莫斯科探亲，来了之后就叫我开车带他们去与当地的一个女传道人见面，他们一起交通，一起了解，一起勉励，一起祷告。也就是这一次的祷告，当这个年轻的女传道人知道我脑溢血住院的时候，就从莫斯科乘车到克林，因为他不知道我住在哪一家医院，就向当地的俄罗斯人询问克林有几家医院，他把所有的医院的名称都记下来，然后一家一家医院的打听，问他们这家医院有没有中国人在住院。结果第一次来问了几家医院没有找到，就返回莫斯科。第二次过了几天以后又来，还是一家一家的找，还是没有找到。直到第三次来到克林，才找到我住的医院。弟兄姐妹，他跟我非亲非故，只是见过一面，而且是我带着大哥大嫂与他见面，我当的司机。他为了什么奔波了三次，往返1000多公里？有什么事情催逼着他？其实他来只是要为我祷告而已。虽然我当时的记忆力是完全的消失了，任何人来找我，我都记不得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但是他当时用手贴在我脑门上为我祷告的情形，我记得非常的清晰，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就是神要让我知道，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家里面弟兄姐妹的爱，这就是我们歌中所唱到的“邻胞更比同胞亲”。后来护送我回国的福清的弟兄也是他呼召的。
哇，感谢神啊，透过这位女传道人呢，真的是让我们备受感动啊。为了神的爱，她可以这样的去探望你，探访你，为您祷告，也看到了神的爱，透过她也让你感受到了神对您的恩典。那么您经历了神这么大的一个拯救，是不是更加感恩，更加明白了他对你的计划，还是仍然我行我素啊，追求这些世界上的财富呢？有没有改变呢？
啊，真的，我回想在莫斯科的经历，经常会这么想。为什么别人能够挣到钱，而我却不能挣到钱？好像总是运气不佳的样子。以至于有个北京的朋友，当时同在莫斯科，他对我说：“上帝真不公平，你那么肯吃苦，头脑灵活又会算计，人缘那么好，俄语又呱呱叫，为什么就挣不到钱？而那些北京人一句俄语都不会，还得请翻译，他们躺着就能挣到钱，而你却挣不到钱。上帝实在是不公平。上帝真的不公平吗？不，上帝绝对是不偏待人的。为什么我的生意一直不顺利，反反复复，其实就是上帝在对我说，你要回家，要回到地上的家，更要回到神的家。我常常说，我就像歌词里面所唱到的，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上帝不断的柔声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在四处漂泊。当我就是硬着心不挣到钱不回来，我一直就是信靠一句话，天道酬勤。其实这句话是天叫我们要勤劳，但是能不能挣到钱，权力全在我们这位神的手中。结果就是我这样的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上帝叫你回来你就不回来，上帝最好让你得的脑溢血，你在那边没有办法待了，不得不回来。坐轮椅上的飞机到了北京就可以自己走路，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记忆力完全的消失，坐了一夜的飞机到北京，一个北京的朋友特地跑到机场对着我问，我是谁呀，我是谁呀，我一下就叫出他的名字，以至于他手挠着脑袋说奇了怪了。后来我问他说为什么说奇了怪了，他说 你昨天晚上坐上飞机的时候，莫斯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老陈成为一个废人了，他的记忆力完全消失了。每一天在一起的朋友来探望他，他都认不出是谁，都叫不出这个人的名字。这一切的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神的心意。孩子，你要回家，不但要回到地上的家，更是要回到神的家。回家3个月以后，到医院去做 CT 复查，写报告的医生就很奇怪地问我，你为什么来做 CT 啊？我说我3个月前严重的脑溢血，他们说奇怪，怎么一点点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呀、啊？报告上都是写着未见异常，未见异常。我拿着报告去给在市医院当外科主任的一个同学，他看了在医院做的报告，后来我又把克林做的 CT 的片子拿过去给他看，他就问我说，在克林的时候有没有做开颅清理淤血？我说没有。他说看你这个 CT 片子，脑里面有好几个出血点，出血非常的严重，不用开颅就能够自己完全的吸收，这真是奇迹。神的心意是如此的清晰，但是人的心是那么的顽梗，虽然回到地上的家，还是一心一意要挣钱混世界。回家休养了一年多，2007年又去厦门公司应聘，工作了不到半年，到11月27日，突然间胸部剧烈的疼痛，冷汗直冒，大便失禁，小便不停的拉，最后直接拉出鲜红的血来。老板看了也害怕，专车把我送回漳州市医院，一检查，急性的大面积心肌梗死，直接就住进了 ICU 病房，并且挂上呼吸机，全新针急救，2个小时之内下达的4次病危通知。叫我爱人签名过后，我问姐妹说："你当时害怕紧张吗？"姐妹说："我一直在 ICU 门口不住的祷告，神给我心里头很平安。"几天以后转入普通病房一级护理，又住了15天，就出院了，回家休养。
感谢神，这是神再一次啊拯救您脱离了疾病。那么听您说，好像您有9次这么多次的发病，可能不能够一一的去讲每一次的发病经历，但是我觉得可以讲一下2、3次比较惊心动魄的经历，好吗？
在我的介绍里面说，我是九死一生。今天为止，我一共经历了9次的死因的幽谷，每一次都是惊心动魄，没有哪一次是比较轻描淡写的，每一次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些年，我经历了9次的心脑血管疾病，3次在 ICU 抢救，那怎么算9次呢？5次半的心血管病，3次半的脑血管病，其中有一次是叫做急性心脑血管综合症。非常的紧急，当时是叫了医院的120急救车把我送到医院的。那我已经经历了2次的住进 ICU 病例，我就再讲一次第3次住进 ICU 的情况。2012年的5月29日凌晨，那时候我受神的感动已经醒悟过来，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来读经祷告灵修，到了5点多的时候，突然间胸口闷痛非常厉害。我的直觉告诉我，再一次的心肌梗死临到，爱人和女儿打车把我送到市医院急救，又被送进了 ICU 病房。这是第3次的 ICU， 第3次的心血管疾病。那医生呢，从第一次就开始动员要我做心脏支架手术，每一次都没有做成，因为当时的造价实在太高了，经济上承受不了。医生这一次就说，如果第一次做的支架手术，后面你就不会发生这几次的心脏的问题。那到这一次的时候，支架的手术费用减低了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劝我要做手术，我的亲弟兄姐妹也都开始为我筹钱，既然这样我也同意了。那手术开始的时候，先做造影，从右手腕处打一个小洞，放进一个微型摄像头，使这个摄像头顺着血流到心脏，将心脏的活动情况、心血管血液流动的情况一一拍摄下来。拍到一半的时候，两个在操作的助理医生大叫了一声说，怎么是这样子？然后就跑到隔壁房间专家那里，专家把我哥和我爱人、女儿以及牧者廖老师请进诊疗室，对着屏幕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的心脏血管是畸形血管，长满了血管瘤， 这种病叫做川崎市病。川崎我们知道是日本人的名字，是因为他发现的。一般在小孩子10岁左右就发作，发作以后呢，短时间就要死掉。那这个病人现在就是几岁了？我爱人回答说，现在是62岁。那专家说，这真是奇迹。专家又说，这个病人连着2次心肌梗死，心脏3条大血管有2条已经完全的100%堵死，只剩下1条是很狭窄的。像这样的心脏，照理讲是不能工作的，这又是奇迹。一颗血管瘤在人的身上是定时炸弹，如果什么时候破裂，马上抢救都来不及。而这个病人还有那么多的血管瘤，像这样的人真的是有一天算一天的人了。因为是畸形血管，比普通人的血管要粗4倍到5倍，没有办法装支架，手术也就到此结束。那我把心脏造影的 CT 片拷贝的寄给大哥，大哥在北京当医生，他就拿着这片子到北京的阜外医院，北京最高级的心血管专家都在阜外医院，还有一个叫安贞医院，这2个医院是全国最高的心血管医院，专家都在那里。正好当天专家组在会诊，他们看了我的片子也很惊奇，说这样的心脏怎么可能能够工作？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还活着？那有一个组内的姐妹是上海中山医院的心血管医生，我把片子寄给她，她也拿给专家会诊。专家说的话跟北京的专家一样。这个亲戚呢就问专家说：“怎么可能还能够活着？”专家说：“可能后面还有新生出来的看不见的2条血管在维持心脏工作。”这个专家还特意打电话来问我说：“我现在的情况如何？”我说很好啊，感谢主。专家说很好就好，继续感谢你们的主。不要听人说可以做大桥手术，如果做大桥手术，风险太大，费用太大，伤害太大，作用不大，是个大事。那大桥他说只能解决堵死的血管问题，你的血管瘤怎么办？你的畸形血管怎么办？还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我的大哥给我讲说，这是神为你备份了一套的心血管，当这一套不工作的时候，那备份的一套就启用了。那到了2019年国庆节的时候，再一次的心肌梗死，打电话给我的主任医师，他就说赶快来，赶快来，要来装心脏起搏器，因为心跳只有1分钟30下，脉搏低的40，高的80。结果住院了以后，他看到我，他说：“哎呀，我忘记了，你这心脏、你这血管没有办法装起搏器，那怎么办？”他说：“不然我们做一个24小时的心脏跟踪记录。那24小时跟踪记录报告出来，心脏停跳了32700多次。一个正常人的心跳是24小时大约10万到11万左右。”主任说：“你是随时随地面对着死亡。你今天在这里刚跟我说话，走出去门外，或许你马上就倒掉。这是我第7次的住院。很感恩的是，国庆节我们有一对新人结婚，原来就讲好的，我要去给他们祝福祷告，并且代表教会赠送礼物。那在住院的期间，我就偷偷跑出去为他们祝福并赠送礼物。”照片里面我举着圣经，那就是我从医院跑出来去跟他们做的祝福祷告和赠送圣经。然后因为这是已经是第7次的住院，临出院的时候我在病房里就向神祷告说：“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完整的数字，我想我的住院也应该是完整的吧。主啊，今后若是再有重大的疾病，你或者就直接把我接回天家吧。如果你还是要留我在这世上，你就让我能够正常的服侍你。”结果在2019年3月份半夜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脑血栓，这是第8次。发生的时候半身不能够动，喉咙发不出声音。当我第一个反应要不要上医院的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不是说你不要再住院了吗？”那我就断了再住院的这个念头。还有2023年圣诞节前2天，再一次心肌梗死，现在是3条血管已经完全100%堵掉了，连一点点狭窄的都没有，这是第9次。那主任叫我赶快住院，我跟他说过2天就是圣诞节了，我要讲道，要带敬拜，不可能住院，结果也就没有住院，非常的奇妙。这2次呢，真的是没有住院， 并没有得到医治，但是神真的保守我照常服侍，没有任何的为难。
真的是太奇妙了，这两次的发病没有到医院治疗，神却奇迹般的保守了您能够正常去服侍侍奉神。我觉得这是神特别的对于您的一个恩典和祝福。那么这么多次的发病啊，我相信啊，神对您是有更大的一个带领。您觉得神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旨意？您从中也学到了什么呢？
自从我在莫斯科生意起起落落，别人挣到钱我却挣不到钱，最后六个脑溢血回来，这是神借着环境向我说话，你要回家。我回到地上的家仍然在世界里面混，神的心意是要我最终回到神的家教会。他借着大哥姐姐向我说话，结果我在2008年回到灵魂的家乡，在这家里面弟兄姐妹的爱环绕着我，神的话语不断地进入我的心中，我渴慕神宝贵的话语如同甘露现在干涸的心田。每天清晨4点钟就起来读经祷告灵修与神相交，一个崭新的生命茁壮的成长。我参加了教会的各种服事，诗班、探访、后勤、下农村等等。当我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牧者推荐我参加的神学培训，4年的神学培训使我的根基更加的牢固，我开始了讲道的服事并且牧养教会。2014年我参加了把握时机的课程，对神的救赎心意更加的清楚明白，并开始走上宣教的道路。当我有这样被神所感动的心智的时候，神就给我机会到云南少数民族当中去了5次，到缅甸去了3次，因着宣教到香港、到台湾、到新加坡、到泰国、到吉尔吉斯等等许多地方，都是坐飞机到处跑。照理讲，像我这样的身体是根本不可能可以坐飞机的，但是很感恩，当我们坐在神心意上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们出入平安。那自从2014年我第一次参加保时机的学习之后，神就一直感动我参与这个事工，并且成为课程的统筹。从2014年到今年2024年，整整10年间，我在国内到处跑，带着团队推动各教会参与宣教的事工，没有哪一年中断过。那因为这个课程是密集课程，要5天的时间，所以开课都是在节日期间，我都不觉得累。像国庆节、五一节、春节都是要开课，而且呢，越服侍越有力量，因为神亲自对我说，你在我里面所做的工不会是徒然的。非常感恩的是，我家姐妹与我同心，她从不反对，从不发怨言。她对我说，你的生命是神给你的，你要用神给你的生命来服侍他。
感谢神，透过陈弟兄分享这一段经历，真的是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很大的触动。像您这么大的年纪又读神学，身体呢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您却一直为神摆上啊，来服侍，来侍奉神，并且去各地去宣教。那么听到了您这么多生病的经历啊，但是我相信神给您的恩典也是更多的，不但是医治您的身体，同时呢，我们相信神对您的家庭、对您的家人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可以分享一下在您家中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恩典吗？
神的恩典真的是说也说不尽，短短1个小时时间真的是不够。如果有机会，如果让我说，真的是3天3夜都说不完的。虽然我经历了这么多的疾病不得医治，但是他保守我的身体能够正常的服侍主。医生第一次说要做那个支架不能够装，说要做搭桥不能够做，说要装心脏起搏器也不能够装，所有的医疗办法都没办法。但是我跟神祷告说，病不得医治不要紧，但是你要保守我的身体能够平安的这样子来服侍主、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神果然让我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平常的生活，如果不检查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人，甚至有时候比正常人看起来还正常。而且神不但保守我这样的身体，也看顾我的家人。17年的时候女儿37岁了，还没有对象，世俗的亲戚都在暗地里背后说这是没有希望的，只能做老处女了。我家姐妹也很着急，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停的介绍，他们也替我着急，但是都没有合适的。那有一天美国的牧师来我们教会讲道，完了 我家姐妹就说，我们一起去请牧师来为女儿的婚事祷告。然后我就跟牧师讲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牧师听了以后，他说：“你越着急，神就不着急。你不着急，把他都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就开始替你着急。”姐妹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她向神祷告说：“若是主你的心意要让他独身，我也顺服。”我向神祷告说：“神，若是你的心意要成就他的婚事，就请你感动一位弟兄主动来追他。”说实在的，这样的祷告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在我们这位神手里面，若是他许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结果神真的听了我的祷告，感动另一个教会的弟兄来参加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有好几个弟兄一起来参加了，结果那一天呢，有一个弟兄一眼看到我女儿就对上眼，对她表示好感。女儿对他说：“你要是要往前走，岁数这一关，你要跟你的长辈通过才能够过。我的岁数我不问你，我一定知道我比你更大。”结果这个弟兄毫不犹豫地说：“父亲已经过世，母亲说我的婚事我做主。”结果神真的成就了这个事情。女儿比女婿大了5岁，这在人的眼光看也是不可能的事。这真的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的恩典在我家中真的是比比皆是，无处不在。我的老房子被拆了，搬到外面去租房子，住了20年，房子建不起来。人们都说这块地要成为停车场了。没有想到，在人都认为不可能回迁的时候，神却成就了这事。现在我全家已经搬进新屋，感谢神。我们神学院的老师宋先辉的一句话，对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发自内心的嘱咐说：“你眷顾神的家，神就眷顾你的家。”这句话是吴勇长老退休的时候送给接任的宋长老的一句自己深切的体会的话。宋长老将这句话传递给了我们。圣愿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能够从这句话当中受益。
神所赐福的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虽然您的女婿啊比女儿差距这么大，但是呢，之前也听您分享说女婿也是很优秀，是不是？是你
对，
们的医院的医生是吧？
是我
对，
是最大间的医院的医生，也在教会里面查经，也开始站讲台。
哇，真的是太棒了！感谢神的恩典，而且又赐给您今年又有这么大一个房子，也是想不到的。已经有20年了拆迁租房子，现在又赐给你这么大的房子，真的是神的恩典。纪念您为神的忠心，您顾念神家的事，神就顾念您家的事，真的是感谢主。我们相信线上呢有很多的家人，同样也是可能在环境当中，甚至是病痛当中，您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勉励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神给我这些经历哦，其实也就是让我用这些的经历来安慰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到医院去探访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也去给那些还没有信的人，用我的经历来传福音给他们，安慰那些在病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哎呀，你不要安慰我啦。”你现在身体这么好，如果你像我现在这样的身体，那你肯定也是会忧愁的。我就跟他说：“弟兄啊，或者姐妹啊，我不知道你现在病情是如何如何，但是我深信你一定没有经历过像我这样严重的病。”然后我就把我的经历稍微跟他们讲一下，他们才真的，哎呀，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也要像你一样，把我自己的忧虑。忧愁交托给神，让神真的是在我身上做工。弟兄姐妹，我今年75岁了，回顾我走过的路程，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我们的一生就像圣经当中说的，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动作存留，甚至我们活动的疆界，都在乎他。虽然我不知道神给我还有多少的年日，但是我相信我活着一天就要为神做见证一天，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活着一天就要为主做一天的工。提多书3章5节告诉我们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都是沉沦在最终的不配的人。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 在莫斯科，我酗酒、抽烟、赌博，但神仍然怜悯我，因为他恨恶罪、爱罪人。是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义，成为父神的儿子，重新来到他的面前。箴言书22:4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这是神对敬畏他的心存谦卑人的祝福和应许。这些宝贵的话语都来自这本宝贵的圣经。这本宝贵的圣经有许许多多神宝贵的应许。我们人生当中如何面对艰难、困苦、逼迫等等，无一不外都在这神所赐的圣经当中。我们如何来听从神的话，度过我们所遇到的没有办法度过的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的把神的话语当作宝贵的食粮，吃进我们的肚腹，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长进，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阿门。
感谢陈弟兄的分享，陈弟兄啊，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美好的见证啊！真是看到神对您一路的恩典，我们相信这样的恩典祝福也一定会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那么我们都说把每一天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这句话在陈弟兄的身上是更加的明显啊，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但是每一天都是恩典。我们真的是要爱惜光阴，每一天都要珍惜神赐给我们在世的光阴。我们每一天真的是有神的这样的带领，我们也要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在各个行业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再一次感谢陈弟兄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还是请到我们孙雅各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和祷告。
感谢赞美主，听到陈明弟兄的见证，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而且让我再一次到神面前悔改。其实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全心的归向他。陈明弟兄把他自己一生中间的经历，从他父亲的第二代的基督徒，母亲第四代的基督徒，神与他们同在，他的大哥大嫂，以及在莫斯科所经历的这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心脏是不可以用起搏器的，是不可以打指甲的，是会堵塞的，是会脑梗，有后面两条血管直接连上的。这个都是不但神迹，而且让我们来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凭着眼见，我们不凭着信心。耶稣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陈弟兄他也没有看见，他会经过九死一生，他就全心的投靠神。我今天也求主让我们很多的人听见了以后，愿意全心的来依靠仰望神。陈弟兄讲的这一个世代，这一个经历，跟我所经历的非常的相似。陈弟兄去到了国外，却在那里真正的认识主。我希望我们都不要经过了很大的困难以后，才全心的归向主。我们随时随刻都要像陈弟兄一样的感恩。他的灵修，他的读经，他愿意接受装备，他愿意到宣教的地方。其实我听见的时候特别受感动，因为这好多我想做的事情，陈弟兄已经都做了。他去了云南少数的民族中间，去了缅甸。我跟他是同年龄的，其实他所经历的是我所要学习的。我刚从缅甸回来，我9月3号要去中南美洲，在那边几个礼拜，为了也是要让那里不到0.5%的人信主，那些华人信主，这是我们愿意在这个最后的时候能够做一点这样的事。他经历的神迹奇事，是因着他对神的依靠。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我们所听见的是真正一个实在活在你们面前的。他说的，我经历过的一些，我今天要向他学习，因为他做到了这很多的事情。我过去曾经去过他们的地方，福清、长乐、浪琪、福州这些平潭，我通通都去过，也见过厦门的杨新飞、杨院长，他们都是神的见证人。所以，真是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我要向陈明弟兄多多学习。虽然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也愿意各地去为主传福音，来安慰病人，并且医治病人。过去在福清也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晚上有200个病人被按手得医治。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来找陈弟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啊，在每一日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主你格外的保守，因为你发命就医治我们啊，你赐给我们是因为从你而来的信心能够主啊在 急难中间，我们可以呼求你，我们可以投靠你，我们也可以成为赐福的管道，使多人蒙福。主啊，你带领啊陈弟兄啊去到的啊各地，他的脚中是登山，因为啊他相信啊他照顾你的家，你必照顾他的家。他也经历了啊他们啊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啊事情，他是绝处逢生，他的家中啊不但有神迹啊，随着啊主你啊丰盛的照顾他们，甚至啊为他的女儿安排的最好的对象。啊主啊，我们啊，看见我们就敬拜，我们就低头，我们就归荣耀给你，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啊弟兄姐妹啊，让我们啊也能够学习啊陈弟兄的榜样啊，我们一同啊再把自己再一次放在恩主的手中。主啊，你就是当年哦将啊五饼二鱼经过你的祝福分出以后，哦主啊，不但而是供应5000人，并且12个篮子的剩下。哦主啊，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所听见的绝不突然，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赐下你的同在啊，继续恩待保守啊陈弟兄，跟他侍奉，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祷告祈求感谢仰望，阿们。
感谢神，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啊。那么我预告下期我们的访谈，我们下期访谈时间呢是美西时间9月2号晚上8点，北京时间是9月3号中午11点。我们访谈的嘉宾呢是王建轩院长，王院长呢是安徽合肥人，任台湾经济部次长、财政部长，还有立法委员、监察院院长职务。1992年呢被评获亚洲最佳财政部部长。王院长他不应酬，粗茶淡饭，人称便当部长，他黑白分明，强调让好人出头。欢迎我们所有来宾来听这一次，就是我们下一期王院长的有爱走遍天下的分享。那么如果我们的朋友们想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呢，请扫描我们节目上的二维码，我们将拉您进入我们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 那么我们在 YouTube 就是油管，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频道都可以观看。谢谢大家，我们相信啊，神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家人都有美好的带领，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来聆听他的故事，一起来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